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宇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即将进入11月，也是宇恩毕业工作满9年，进入第10年的日子。哇，时间过得超快的。回想刚毕业求职的时候，宇恩非常没有自信。那个时候教会的师母鼓励我，找工作需要不卑不亢的态度，我们不骄傲，但也不要过于没自信，要相信我们一定有可以发挥所长的地方。在公司评估我们是否合适入职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在评估这个公司的各方面是否是适合我们发展的一个环境。时间过得真快，从社群平台的回忆看到了自己9年前写下的恩典，真的觉得很不可思议。今天的有关系就没关系， Karen 老师和严寸要和我们分享的主题也刚好相关哦。从校园老鸟转换成社会菜鸟，要做好什么准备呢？一起来收听。
沟通不良伤感情，话不投机惹怒气，有关系就没关系。
Hello， 我是 Kevin， 欢迎大家收听有关系就没关系。严寸好久没有来到我们当中了，那今天呢我们又邀请他，因为他快要从学校毕业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那严寸跟大家问候一下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严寸。
好，大家听到他的声音有没有觉得又熟悉又怀念了？好，今天严寸好像带了很多的问题想要来问我。
哦，对，我们先为这个主题来定个命名。好，
OK，
就是从校园的老鸟转换成社会的菜鸟，需要做好什么样的准备？
哇，真的是要恭喜你哦，现在已经变成老鸟了，不过马上又要变成社会的菜鸟。
对啊，就是每个阶段都会有个转换。
那还好吗？
哦，很紧张哎，所以我第一个问题想要问 Kevin 哥，就是进入职场的话，您觉得就是心态上应该会有什么样的转换？
心态呀，你自己觉得你现在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不同吗？在心态上？
我觉得在心态上其实跟在校园的时候就是一定要有责任感嘛，然后可能要积极主动啊，动脑。我觉得跟校园比起来，职场可能要动快一点，然后还有自律的部分，还有可能 maybe 仔细跟礼貌，就是这些在校园里面可能就有培养的叫技能嘛，培养的能力，但是到了职场需要再更多一点，还要更细一点这样。
我觉得你说的很好，那这不是应该不是说你在学校都不是这样子？
应该说在学校本来就是这样，但是
本来就是这样子。
哦，我应该是这样子的
那不错，那不错。我觉得你如果本来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就不太需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上的转变了。
但是我觉得心态上的转变应该是你要更
积极，更负责，
更要有点紧张感嘛。
为什么要紧张呢？
因为我前阵子有面试一个那个工作，然后在听到的时候，就是信心的部分会跟钱扯到关系。在校园你可能比较少会跟金钱扯到关系嘛。
了解了解，感觉就是好像那些事情的结果它所影响的层面比较大，可能涉及到金钱，比如说它的获利啦，或者是它的费用啦。
对，就是犯错的机会应该会比较小。是这样吧？
应该说犯错所产生的成本代价很大。
对啊，对，你就完蛋，
所以就要更加的小心谨慎，
是
避免犯错。
对啊，
我想对啦，其实当然就是因为那个要付出的代价是会比你了不起在学校最多最多就考试考不好被当嘛。
对，
但是工作好像就要去牵扯到的可能你要负的那个责任就会更大些。
对
对，那我觉得态度上能够开始小心谨慎，会想更多，然后会想更广更深，我觉得这是好事啊，就是你不会用一种比较随便的态度，然后愿意去有一个我们常讲 PDCA 嘛，好，你会先从一个计划开始，而不是说啊要做了我就去做，你会先去想一想到底该怎么去做，甚至有一种说法是要先以终为始，就是你要先去想你要的结果是什么
哦，
然后再回过头来想那你一开始要怎么去做，
是，
对，这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心态。
嗯，
那当你可以用这样的一种心态去面对你接下来进入到职场社会的时候，我想对你可能就会让人家觉得哦，你是一个还蛮谨慎负责，然后愿意主动积极去面对这些任务跟挑战。嗯，对，
欸，那我想要问 Kevin 哥，所以这样的心态其实如果你是在校园的时候就保有这些特质，所以你这样进入职场的话，就是这个心态上的转换就应该就不用这么大，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落差感，是这样吗？
嗯，我想讲到这个部分，我们就想说在进入到职场里面，我们在谈一个工作的成果的时候啊，它大概会牵扯到两个面向，一个面向就是比较是说你有没有那样的一个正确的态度，
嗯，
啊，包含你刚刚说的某些特质跟倾向，啊，那你可能就是也许是先天的，也许是你后天你知道这样是比较好的，你去培养这样的一种特质跟态度，
嗯，
那第二个叫做能力，
嗯，
就是你知道怎么做，然后你去把它练习得很熟练，
嗯，
你有一些工具方法技巧，啊，这就是比较牵扯到能不能去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前面我们说叫做你愿不愿意去做，
嗯，
然后后面你有那个能力去做，那这两个东西加成下来的结果才是那个绩效
哦，
啊，所以在学校里面呢，可能比较不会那么快的去要求你要具备那个能力，
是，
好，但是呢，如果你有那个态度，有那个特质，
嗯，进入职场，
对，进入职场就是去用了，就是去把你的这些正确的态度，你的那些好的一些倾向跟特质，把它应用出来，然后让你可能本来不熟练的一些能力，
嗯，
这些方法技巧，你就从不熟，然后不断的练习，然后到很熟练，
嗯，
那你这两个加成出来的结果，就会是帮助你达成你的工作的目标，产生一个很好的绩效结果。
哦，所以这样其实对于社会菜鸟来说，应该也可以减少很多可能遇到挫折或碰到困难的机会，这样。
嗯，就是所以为什么人家说职场的前面是学校的教育嘛，
嗯，
那学校的前面是家庭的教育嘛，
嗯，
哦，所以其实这些教育大部分都在培养我们一些比较是我刚刚前面的这个部分，
嗯，
那我们学的那些专业知识都是一些基本的，
是，
它并不是拿那个东西就直接可以用在工作上面，
嗯，
它都是一些基础，然后你要在那个基础之上你再去做更多的学习一些能力，哦，所以能力的部分呢，啊，如果你在学校没有学好没有关系，那些东西进入到职场如果它是你的工作需要的话，通常公司会让你有一些时间有一些资源再去学习这些东西，
是，
但是那个态度，哦，你刚刚说的那个态度或者是那样的倾向跟特质，如果你在学校没有学好，你在家庭没有建立那样的观念，
嗯，
当你到了职场上的时候，很可能你再厉害，你成绩再好，
嗯，
你能力再不错，可是人家感受到的是你的那种态度是不对的，
对，
你是一个让人家感觉你不好相处的那种特质，有时候这个反而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缺陷
哦。
对，所以如果真的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准备，我觉得要重新检视一下自己是不是准备好进入到这个职场，有一些正确的这种态度，
嗯，
这样的一个好的一种工作上的一种倾向跟特质，
嗯，哦，所以可以其实可以提前预设一下自己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状况，
嗯，
然后检视一下现在自己的状态，碰到那样的状况是不是可以解决，
嗯，
欸，那我觉得那我刚好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嗯，
就是比如说 就想问 Kevin 哥的是，就是在职场上你的谈吐到底应该、嗯、就是要不要圆滑一点。
嗯哼，
比如说我有听到就是之前类似有文章是说，面试的时候面试官可能会假设问一些问题，然后来预就是问询问你会不会。
嗯，
然后我就看到很多网友就说，就是你可以一开始就是说你要表现出你积极的态度、嗯、就是你是真的很想要这份工作，所以你可以一开始跟他说你会、嗯、或是可能你不会，但你说你可能会一点，然后我之后会再去补全。
嗯，
但是我觉得有些人是靠这样的话术进入职场之后，可能他真实的状况也没有这样。
嗯，
那这个时候就是在面试的时候到底应该要，比如说遇到你不会的事情，到底应该要直接大方承认说你确实这个东西是不会，还是你应该说找些话来补。
嗯，
这样。
我的确知道有一些在帮助你怎么去面试啊、
嗯、
让你怎么样说会比较投这个面试官的所好、啊、他会比较觉得你是一个主动积极的、啊、你的这个态度是比较好啦、啊、但刚刚你提到说比如说你真的不会的东西，你如果被问到了，
对、
啊，那你与其说去掰你会，去把一个无中去说成有这件事情，
嗯，
其实是一个就算你当下你去顺利的让对方相信你所说的，
对，
可是我觉得这些东西你在后面你可能会有
很多问题。
嗯，你就会面对到这是一个正式的记录。
嗯
啊，不管这个是面谈你的是公司的人资或者是你未来的主管，
嗯，
好，那你就种下了一个他认为你应该是有这样的经验或这样的能力，
嗯，
好，那他会建构在那样的基础之上，他会对你有一些期待。
嗯，
所以你就算你进去了，你可能未来会有很多的你要面对的一些问题，你的风险跟挑战。所以我会觉得说对一个社会的新鲜人来讲、
嗯
啊、其实你不会很多的东西，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嗯，
对，你如果这个学校可以教会你所有的东西，那就太厉害了。对不对？
对，
所以既然你是一个菜鸟，你可以享受，你可以大方的去承认享受菜鸟本来就应该是有很多东西是我不会不懂、嗯、那重要的是他其实要看的是你有没有那样的一个愿意去学习的态度吧。
哎，那 Kevin 哥，如果是你会的东西，然后比如说哦，我最近有碰到一个问题，
嗯，
就是那个面试官问我说，你觉得你是一个细心的人吗？
嗯，
那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细心的人，但是这个时候你又不好意思回答，就是这个是哪要怎么，就是类似这种问题，你要怎么回答？嗯、就比如说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细心的人，
对，
但是比如说我的顾虑是，如果当我回答说很明确说、哦、我觉得我是个细心的人，比如说我举例什么什么事情、
嗯嗯嗯、
那如果之后工作可能出了一些状况、
嗯、
那它就跟细心有关啊、
嗯、
那这个时候你要回答的那个程度到底是在哪里？
OK， 我觉得是不是一个细心的人，这个好像是一个还蛮两极化的回答、
哦、嗯，
就我觉得也许每个人对于细心这件事情的确会有不太一样的定义。
对，
但我觉得你刚刚有讲到说你可能会举个例子嘛，
嗯、
啊，就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细心的人，那你为什么觉得你是一个细心的人？那我觉得在前面说、
嗯、
我觉得我是一个细心的人这件事情，我可能会觉得我们就不要讲的这么的绝对，
所以我可以说、嗯、我觉得我算是一个细心的人，
或者是我会说我不确定这样算不算是细心，但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一个真实的例子、
嗯、哦，
对，那就让对方去判断说你在这样一个例子的实际的一个行为跟态度的展现，
嗯，
他认不认为这是一个细心的？
哦，就是让对方来判断，不要你自己评断。
对啊，因为你说的是一个有实有据的例子嘛，
对，
对不对？所以并不是说你吹牛，你随便瞎掰的。
嗯，
那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态度跟行为的展现，然后跟他心里面认为的那个细心的定义是不是符合？
是，
我觉得由他去决定是不是比较安全一点。
哦，对。哦、oh, 好，那我还说我觉得我是一个细心的人。
嗯呀，你这样也没错，只是说你就是用你自己认为的一个定义去比对嘛，去说，然后那就像你说的，有可能你未来就陷入到一个你说你是细心的这样
哦、oh, 然后结果一点都不细心。
那对方是不是认为哎、欸、 他认为的细心你有没有做到、
哦、
他可能会用他未来的比对是用他的定义、
哦、
对，所以或许你也可以再反问他说哎、欸，那不晓得你对于细心这件事情你、
哦、
先去厘清一下他的定义跟看法。
哦，原来如此。哎、欸，那我接下来下一题想问那个 Kevin 哥是就是在职场上我们跟同事还有上司的关系应该要保持什么样的距离？
OK，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想要先问一下、啊、身为00后世代的你、啊、你觉得你们一般来讲你们认为在职场上在企业里面跟同事跟上司的关系你会觉得是维持什么样的距离会比较好？
什么样的距离、哦、
对啊，你们一般来讲你在你的同侪大家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们会怎么看？
我觉得就是要让那个起码氛围是好的吧，
氛围，
因为不是很多时候需要团队合作、okay、如果你跟对方关系不好、嗯、可能就会影响到你们的工作。
嗯，
这样。
可 我怎么感觉你们00后这个世代是比较希望就是那个界限是要很清楚的，就是可能下了班之后那就是你的时间了，所以其实你并不想要跟你的同事你的主管、哦、除非你们是还有好朋友的这种关系，不然的话你应该不会想要跟他们下班后还有这样的一个纠葛。
可是我觉得那应该是你起码去了职场你有一定的概念之后、
嗯、
可能就知道要保持这样的关系。
嗯，
那比如说像菜鸟就是应该说刚进去的时候你不知道要跟别人如何建立关系，那你可能建立关系的方式就是你在学校的时候如何跟你的朋友或是关系好的人、
嗯、
就是采取的那个建立方式。
嗯，
那如果你用这个方式去建立你的职场关系的话，那他可能就不会那么的公私分明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不同的个性啊，每个人不太一样啊。嗯、有些人就会个性上是比较喜欢跟人互动的，所以他有可能他的那个界限就不会分得那么清楚。
嗯，
哦、他可能就希望说，哎，我们不只是同事，哦、我可以有机会就跟你。更进一步变成是朋友。
哦、oh.
对，那有些人他可能就会想要说维持一个我只是跟你就是同事关系，对，那工作之外的东西我们就不需要去交流互动。
嗯、
哦、这可能是我觉得因人而异啦。但是我的确我也蛮认同你刚刚说的，我觉得如果你在刚进入这个职场社会当中，你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当中、哦、
嗯，
我想不管你的个性是不是我刚说的哪一种是对你来讲比较舒适的，
嗯，
好，你多一点刻意的去跟大家去建立一个关系。我的意思是说通常新进同仁进去可能大家就会说哎，找你去干嘛干嘛干嘛、
嗯、
比如说下班啊，我们一起去吃个饭，我们一起去唱个歌，对不对？
啊，如果这个时候你不想要你可以说不行。
我建议在前面的，对，就是说你跟大家都还没有建立一个关系的时候、哦、先释放出你是愿意去、
就是那个善意，
对，愿意去融入到这个新的团队里面，不然人家一定会不认识你不了解你、
哦、
他觉得从你的这种拒绝、
哦、
就觉得啊，你根本就不想要跟我们融在一起。好，但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跟大家进入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大家彼此都互相比较了解了，
嗯，
你再去做你自己的时候，让人家不会觉得说你是排斥这个团队，排斥别人、
哦、
不会被误解误以为是这样子的话，那我觉得是 OK 的了，我觉得是 OK 的、
欸、那
对，
因为我之前听过我一个朋友，就是他已经入职场起码有一年了，然后他我那时候有问到这个问题，然后他就说你在公司里面最好是要保持中立，就是你不能跟哪一个人，对，因为他好像对对对，他就是这样讲。然后我想说是，他就说因为其实公司应该也会有分派系、
嗯、
所以你应该要看起来跟大家都很好，但是不要跟谁特别好、
嗯、我觉得这个也很难去说有一个标准答案了、
哦、
但如果我觉得如果可以跟大家都很好、
哦、
每个人都觉得哎、欸，你好像跟我们蛮这个站在一起，每一个人都这么觉得、
嗯、
那会不会更好？
哈，什么？那这样是要怎么做、啊、每个人都要聊个天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当然就不会有一个一定的答案了哈。但是你刚说的那个不要去介入，不要陷入到一个选边站、
嗯、
那的确是对一个刚进入职场的新鲜人来讲，我觉得还蛮好的一个建议。 好，那所谓的不要去选边站，或者是不要让其中的任何一方觉得说好像他跟你好或跟别人好，
嗯，
这样的一种状况，其实主要是某些议题吧，
就是你不要加入自己主观的判断。
对，就是你不要一开始就很快的，比如说你是哪个颜色啦，哦，你是哪一个，哦，对，你就是太去马上标明你是属于哪一个，哪里面，就是里面的哪个小圈圈的，
嗯，
对，那就好像很快的就是刚刚说的选边站的这样的状况，哦，那我觉得因为是职场，
嗯，
我还是回到说职场的关系是因为工作的本身所产生的，
对
对，所以在工作上你上下左右你多多少少都有可能要跟人家合作，
对，
所以你不需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让人家觉得你好像跟他不是一伙的，
嗯，
对，所以不需要去一开始就让别人觉得你跟他的关系是不好的，那你跟大家关系都好这件事情，那我是佩服你的，
oh.
我觉得代表说，欸，你其实在职场的人际关系的处理上面，
嗯，
你可以处理到非常的圆融，就是让每个人都觉得你很好，嗯，但是最起码你不要去很快的去得罪别人，oh. 只讨好某一方然后得罪另外一方，这样子绝对不会对你的工作是，
就是即便可能你心里面真的不喜欢某一方，但是还是要保持有礼貌，
没错，这个部分，即便你很讨厌某一个个人或者是某一个群体，你也不需要把自己变成对方的敌人，
就不需要把自己的不满讲出来，
对，不需要，因为你们的关系就是
止
于这个工作的本身嘛，
是，
但是在工作上面有时候的确会有一些竞争，
嗯，
因为某些工作业务流程它好像会让某些部门彼此之间有一些对立竞争，
对，
但是那个都是因为那个工作的立场角色所造成的，并不是说人家真的对你有什么样的不满或什么，
对，
欸，但是我们常常会误以为说，欸，他好像看我不顺眼，然后我就把他当作我的敌人，
嗯，
这是最 我回过头来看，我以前在菜鸟的时候我也做过这种傻事，
oh.
对，太快做这种事情的后面就会满头包，
哦， oh, 原来如此，
真的真的。
那我想问 Kevin 哥，你有听过就是辛苦了这句话不能随便乱说这个事情吗？
嗯，对啦，辛苦了好像大部分是长辈对晚辈说的，或者是职位比较高的对部署说的啊，你们辛苦了这样。
对啊，那如果是碰到要需要说这句话的情境的时候，可以用什么话代替吗？或是
其实我觉得字的本身倒不一定就是只能这么去界定了，
嗯，
我反而觉得说你就把你说这句话的一个是对象跟语气嘛，
嗯，
就是对象比如说你啊辛苦您了，这个你加个您哈，一个比较尊称敬语，
哦，
然后你的那个语气上面你不能是那种上对下，哦，啊辛苦你们对，就是啊真是辛苦您了，这个麻烦您了，然后就是你这样子去说的时候，我想应该都不会说变成是负面的吧。
哦，好像是，
嗯，
那跟如果是同辈的应该就没关系，
同辈就对啊，就是既然是同辈应该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这种禁忌吧。
嗯，欸，那我想问 Kevin 哥是就是因为比如说菜鸟嘛，菜鸟一定会在职场上犯错啊，
嗯，
但是好像也有人说就是你在职场上如果做错事情你不要去道歉，
嗯，
因为好像会让别人觉得你就是一个不太专业的人。
这个我觉得要分成不同的层次哦。我觉得认错这件事情，不管是新鲜人菜鸟或者是老鸟主管，我觉得认错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态度，嗯，
所以我可以认错，
当然可以认错，好，然而我不是呢一直一而再再而三的再犯同样的错，
嗯，
因为当你错了一次认错，然后你哦好好好了解你不是故意的，你第二次又重复的错了啊，说哦，对不起，我错了，你会让人家什么感觉？第二次、第三次，
就觉得你这个人一点都……
你没有真心去认错嘛？
嗯，
认错的意思是你从你的错误当中，你除了承认你造成这个错误，然后造成人家的困扰，你还要从中去反省，想说我怎么样去避免再犯错嘛？
嗯，
所以我觉得那个关键不在于你承认错误是不好的，而是你犯了错之后，你有没有愿意去做
改善
去预防再犯不二过，
嗯，
对，
嗯，
我觉得这个东西在职场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是那个一而再再而三的为同样的事情一直在认错， 那就
不太好。
不是不太好，是非常不好。
非常
糟。这个我想你在那个团队当中你就会被人家贴一个标签、
哦、
没有人想要跟你合作互动。
那如果是同一个时间、嗯、但是就是因为你对很多事情不熟悉，所以你犯了很多错，但这个错是不同的错，但是你那个时间就是一直犯错、
okay、犯错我觉得每个人都会啦。那犯了错之后我愿意去学习，我愿意去承认，我愿意谦虚的去请教别人，
嗯，
那就有机会去避免这个错误再犯嘛。
哦，所以其实事前请教很重要。
对啊，你如果知道自己有这样的一个不足，这样的一个比较不懂的地方，你愿不愿意去承认，然后去跟这些前辈跟这些资深的学长姐去请教。我想大部分的都会愿意说哦，了解了解，因为你学校刚毕业啊，你什么都不懂，对，所以大家会愿意的。可是你不能让自己一直 always 停留在那个状态当中。
嗯嗯，所以有疑虑就要寻找那个前辈询问。
对，千万千万不要蒙着头，然后不断的想说、哦、我就自己硬干，就不断的犯错。
嗯，
你知道那个犯错反而是让大家去帮你擦屁股，那是一个很惨痛的一个状况。
嗯，会让大家对你观感不好。
一定的啊。
嗯，
对不对？
那除了我刚刚提到那些问题可能就是要在进入职场时要做的准备之外， Kevin 哥觉得还有没有什么就是要进入职场可以做的准备？
嗯，我想你今天问了好几个都是一个很好的心态上的一个调整跟准备啦。
嗯，
好，那我想还有一个更直接的需要，就是当你真正要去找工作去面谈的时候，你现在学校不是都有那个学习历程的记录吗？
对
对，我觉得你去回顾你自己的学习历程里面，你去找出一些可以去值得去跟这些面试的主管们去分享你在这些学习历程里面你所展现出来的一些成就跟一些挫折失败，这些东西我觉得你去整理了之后，然后变成是你到时候可以去跟他们谈的这些实际的真实的例子。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准备、嗯、就鼓励大家你不是只是把这些东西调出来然后做一个变成是你的履历资料自传这些东西，而是你真的去回顾一下在这些历程当中你自己在这些东西的收获是什么，不管是正面的或者是负面的、
嗯、
那些东西都会成为你的未来进入到职场的养分。
哦，也可以成为那个面试官了解你的一个途径，
很好的例子、
哦、
对，那些都不会是你瞎掰的，
嗯，
那就是真实发生在你过去的学习的过程当中。
好的，了解。
好，加油，希望你接下来不管在什么样的面试当中都能够有很好的成果。那也希望今天的我们两个人的对谈可以提供给更多的听众朋友，在你从校园的老鸟转换成这个职场社会的菜鸟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的准备。
谢谢 Kevin 老师和严村的分享，态度与能力都是一个社会新鲜人所需要具备的。与恩思想，有的时候好的态度也能帮助我们更加有能力面对新的挑战。学习的态度，回想到毕业前有一位外国的宣教士曾经跟与恩分享，我们应该要像海绵一样继续的学习吸收新知，大学所学的是基础，更多的实践是在我们进到职场实战之后还需要继续学习和操练的。所以呢，不要担心自己没有能力升任，但也求天父赐给我们智慧面对在职场当中各样的进退应对。接下来为你点播的爱情哇哇哇，天天妹和来宾阿嘎要和我们继续聊爱情断舍离二，失恋引发的信仰危机，一起来收听。
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诶，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 是天天妹，今天史哥哥不在，天天妹来当家，去找我的好朋友阿嘎聊天。欢迎阿嘎。
嗨，大家好。
阿嘎是幸福人妻二宝妈，每天照顾两个精力旺盛的小孩、老公、一只鸟和猫咪，目前斜杠精油事业，是亲朋好友眼中的精油达人。当然她也是天天妹认识十多年的好姐妹，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跟好姐妹聊聊感情的心路历程，如何甩开渣男爽嫁好老公。我们今天要继续聊这个恋爱断舍离啊，我觉得很多事情都要断舍离，感情当然也要断舍离，断开不合适的人，
对，
断开绊住你的人，
对，
这样你才可以迎向更好的人生。
对，
好，那阿嘎在学习这个恋爱断舍离的过程当中呢，难免受到了一些伤害，比如说莫名其妙的成为了别人口中的小三啊，他甚至还一度影响到了你的信仰生活，可不可以谈一下，然后你又怎么走出这个伤痛的？
其实那时候我会觉得，我当下就觉得说，哎，上帝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在我身上？为什么不是如同我预期的那样子？
而且你这么认真的祷告，
真的，我想说我这么认真的祷告怎么会这样子？难道我那时候的小组长讲的错了吗？满头问号啦。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还蛮抱怨上帝的，就觉得说上帝怎么可以把这样的事情放在我身上，我这么热情的服侍你，然后也这么乖的向你祷告，我被当了小三这样子。然后我记得那时候真的很常常抱怨上帝，觉得说，哎，是不是上帝你不爱我了，你是不是就不看顾我了。但是呢我没有离开上帝，因为我总觉得那时候我很清楚的明白说，我们全家会信耶稣，是我们家全家会整个大翻转，是因为认识了耶稣，是因为上帝把我救拔，从黑暗当中救拔出来。所以我就算在生气，我还是在他的面前。
欸，你可不可以简短的稍微讲一下你们全家为什么会信耶稣啊？
哦，那时候就是因为妹妹从小身体不好，所以我爸爸他就想说，因为以前人就说小朋友身体也不好是上辈子啊没有积好阴德嘛，所以那时候我爸爸想说，那我捐钱也捐啦，我做好事也做啦，那我是不是应该再做更多才会让我的女儿有福报。所以他那时候就开始接触一些像鸡童奇迹，然后想要帮人家处理事情。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有点类似师父口中的走火入魔，然后那时候我爸爸的状态看起来就像一个疯子。今天的时候我准备要考大学嘛，高中考大学，然后半夜的时候好几次是被我爸爸叫起来，他那时候是有灵附在他身上的状态，然后他就跟我说，我现在是什么什么太子，或是我现在是什么什么公。
天哪。
那如果当我爸爸那个状态是好的时候，我问他的时候，他就说，你怎么这样问，我就是你爸啊。我就知道说，哦，他这时候是正常的，
听起来也很像人格分裂。
对，蛮像的。
他有时候会突然把你们叫起来是要干嘛？
他就开始做法啊。
在家里吗？
对对对。
哇塞，这真的很疯欸。
那有一次他就半夜把我叫起来，就叫我跪在他面前，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没戴眼镜，然后睡眼惺忪，我就很怒，我想说我都已经就是读书读到十二点一点了，然后好不容易睡着又被你挖起来。他就说，我现在是什么什么太子，然后我现在要帮你开脑。你这样帮我开脑有用吗？就是你知道，就非常的青少年的愤怒这样。
所以我这样听起来，就是你们在信耶稣之前就是接触就是民间信仰的部分，那后来怎么会去信耶稣
啊？那时候是因为我考了一次大学然后落榜，但我爸又不准我去念南部的学校，所以呢我就想说，那我再去补习班蹲一次。诶，结果考第二次出来比第一次考更烂。然后那时候我的那个主任啊，系主任
真
惨，对，走投无路了。然后那个我的系主任就跟我说，诶，你要不要考虑看看基督书院。那因为基督书院呢，他是你知道关进去，虽然说要住校，但是他六点就是门禁哦。哦，对于我爸来讲，他觉得哇，六点门禁非常的好，
很安全。
对，在书院的时候听到有一次讲到，他就讲到偶像与真神的区别，然后他说偶像会带来的一些状态啊，就是比如说鬼附啊，然后什么破碎啊，然后会觉得沮丧黑暗啊
混乱啊。
对，我就觉得他怎么在讲我， 他怎么知道我们家的状况？所以那时候我当下，虽然我爸爸跟我说不要决定信仰，可是我那时候就跟在心里面就跟上帝讲说，如果你是那个真神，那我愿意跟你祷告，我愿意试试看，每天向你祷告，如果你是真神，求你救我们家。
所以你就开始祷告这样。
对，然后后来我爸好像没多久，因为我九月入学嘛，九月中入学，然后十一月十二月十二月的时候，我爸就突然有一天跟我说，诶，我觉得我好像师父都看过了，但是都没有什么效果，就是都一下好然后又变坏，好又变坏，所以呢他就说那我们进教会去看看。
他自己主动讲？
对，是他自己主动讲的。
哇，
他那时候到教会的时候啊、嗯、他第一次去参加是祷告会，然后那时候他回来，他从祷告会回来哦，他就说、哦、祷告会很好啊，没怎么样。可是就是多年之后，有一个姐妹就跟我说，你知道那时候你爸爸来祷告会发生什么事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跟我说他就觉得很好啊，然后就回来了。他说没有，他那一进来之后就开始发大汗抖，然后一直打嗝，然后一直抖一直打嗝。然后后来牧师跟这位姐妹就刚好，因为那天他们有禁食，所以他们就为我爸爸做祷告。
禁食不是吃东西哦，是不吃东西。此禁食非彼禁食。
对对对，禁食这样子。然后后来听说我爸就是在那边干呕，然后
哇、wow, 很多这种奇奇怪怪的反应就出现。
然后可是我爸完全不知道这一段欸，他就说他很好这样子、嗯、但是那姐妹跟我讲的，我觉得也是有可能，因为他有时候在家里 也会如此。
嗯，
对。
所以那个祷告会的算是一个赶鬼的过程吗？
我觉得有欸。然后那时候牧师就跟我爸爸说，你一定要每天读经、嗯、然后每天祷告，然后把那些神的话喂养进去你心里面、嗯嗯嗯、然后这些东西就不会常常来了。那的确那时候我爸爸可能大概长达半年时间就是一直在，有时候祷告有时候没祷告啊，然后有时候就灵又来，但是他的整个状况就稳定很多。
爸爸后来就恢复正常了，得医治嘛、嗯嗯、所以你们就全家人一起信了耶稣，
对，
就一起受洗这样、嗯、所以当你遇到阿红这个渣男、嗯、然后经历了情感的受创，曾经一度怀疑上帝，但是又回想这一路上帝怎么样医治你们全家的过程，你又觉得哎、欸，其实上帝还是有保守的。
对，因为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去找到另外一个跟上帝一样的神，
嗯，
可以这样子把我们全家救拔出来这样子、嗯、所以我后来虽然埋怨上帝，我还是待在上帝的喂养里面这样子。
嗯，真的耶。而且我现在想一想，你跟阿红那时候有交往吗？
其实因为没给名分，所以我们不算交往，顶多就是暧昧。
哦，也幸好没有交往。
对，因为对，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对，那当然他后来就是也会来说，我不知道他跟他女友怎么了，但是他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好像在我这边他比较得到温暖。
你说他还有脸在那边跟你藕断丝连传讯息给你之类的？
对啊，他就说哎，我还是很喜欢你啊，然后什么他可能肉体是需要他的女朋友啦，可是心里他觉得说哎、欸，我这边好像可能比较温暖，
心里就想说要来净化一下。
对对对，
要找你。
有一点这种概念。然后
好笑。
对，所以他有时候还是会来在这边，就是你知道讨拍，
这个词用得很对。
对，然后可是那时候我就只知道说我不想要伤害另外一个女生、嗯、而且我也不想要浪费时间，因为我其实在祷告里面我希望我25岁是结婚的。
哦，
所以那时候离刚毕业那时候到25岁，我觉得、哦、时间好短哦，我没有时间在那边跟你，然后你在跟你的正宫分手之后然后再来，我没有时间、哦、而且我也不觉得他有想要处理。
真的吗？
对，因为他就跟我说他女朋友就是会他女朋友真的太爱他了，离不开他。
那你有逼他表态吗？你就只能二选一？
我没有耶、欸，我其实最怕的是我不想伤害另外的女生。
哦、oh, 就直接自动退出。
对，我觉得是我的就是我的，然后最主要是我不想伤害另外的女生、
嗯、
因为如果逼她二择一的话，她一定要做出选择，那她或许有可能是或许你知道二分之一的机会、嗯、所以我不想要看到这种结果。
因为有些女生或者男生就是属于那种感情你就要去争啊、
嗯、
可是你没有想要浪费时间在这个争夺，
对，
你就直接退出这样。
对，然后我记得好像过了半年后吧，半年后还一年后、
嗯、
就听说他的女朋友怀孕了。
哇哦，好，祝福这个女生。
所以我后来就觉得，虽然说好像这个是没有结果的一个结局，但是呢，幸好就是我没有继续下去。对，我觉得蛮危险的。
然后后来呢，你就遇到你的老公周水水先生。
对，
你老公的名字，他的绰号怎么会这么可爱啊？谁取的？你取的吗？
不是不是，是他的教会朋友帮他取的。
为什么叫水水啊？
因为他就是很爱漂亮啊。然后你知道我那时候
刚有我有听你说，你说你老公会敷脸膏之类的，比你还爱美。
哦，他超花俏的。他你知道很那个有朋友就说，有朋友看他脸书就说，奇怪，我觉得你好像结婚之后变很不一样。然后他就自己接说变得比较朴实嘛，说对耶，你以前超花俏的。然后他自己就说，他说花俏要花很多钱的。
这进入婚姻之后会比较务实一点。
就是他发也有可能是我们知道动物界啊，雄性动物要花俏是为了要你知道吸引异性嘛。
对
对
对。
然后呢他可能发现说他身旁的异性就是我，不太这么喜欢这么花俏的东西。所以他就干脆把它省略掉。
对，你是很务实的女生。
对，
那你后来跟你老公认识了之后，也是他主动追你吗？
刚开始认识的时候，他因为他是小组长，那我是跟着我的朋友同学一起去他的小组这样去玩。然后后来也因为一些事情，我想说可能换个教会，我妈妈觉得说你是不是要换个教会去认识一些男生这样子，就是寻找配偶嘛。然后我就说好啊，那我既然我同学邀约那我就去这样。所以他那时候是用着小组长要接待新朋友的那种心态来接待我这样子。然后后面呢可能他就很会照顾人吧。对，所以他就很自然而然就去跟我接上线嘛，就是说他就是很自然而然照顾我这样。他说那时候我对他没有什么感觉，我记得我还跟我妈回家跟我妈说，妈，那个男生会敷脸呢，我觉得我不喜欢他这样子。好吗？说他不喜欢就算了，再看下一个。对，然后后来也是慢慢的相处下来，后来我老公跟我说，他就觉得说，我的信仰还算是蛮坚定的。然后也很稳，就是不像有些人会你知道来来去去这样子，
像沾酱油，
对，就到处沾一下这样。对，然后他就觉得，这信仰很 OK，
就他看你觉得你是一个生命啊、个性啊各方面都很不错的女孩子。
对，
那他追你的时候有很大动作吗？
听说他追我的动作已经算很小了。对，因为他以前追女孩子就是什么送礼物啊，然后昭告教会这样。没有啦，就是可能昭告他那个小组就，我想我很喜欢的女生这样子。加上他那时候对我有一点意思的时候，教会的长辈们都知道，这是我从小看到大，我看到他这样我就知道他喜欢这女生，所以旁边的那个就是长辈们就在那边敲锣打鼓啊，就三不五时就跟我说，刚刚我跟你说啊，我们家那个水水啊，其实他很乖，然后他也品性也很不错，我从小看他长大的。就是你知道旁边的长辈都敲锣打鼓，然后那时候我的公婆他们也在教会里面，所以我就是很可以很直接看到他，然后他的家人。
对，
然后他也很愿意的，就是比如说小组结束之后就把我送回家，然后是会跟我爸妈鞠躬。
哦，真的好有礼貌哦。这点真的很加分耶。
对，因为他那时候就是看我爸妈就是鞠躬，就说啊，伯父伯母好，那个今天就是小组比较晚，那我送家颖回来这样子。就是讲得很清楚。然后我爸就觉得说，然后来留下电话。
这个不错哦。
他就觉得有人接送，那我得要知道说电话。那我那时候我先生也很坦然，就好，我把电话给你，你是可以联络我的。所以我爸就觉得，好像还蛮正派的。
对对对，这个态度很好。
对，
你看哦，就是你遇到了周水水，然后再想到你之前遇到阿红，你觉得这两个是不是真的差蛮多的？
我觉得差蛮多，而且我发现原来我是可以被好好对待的。就是说像那时候我先生要追我的时候，他就已经你知道昭告天下了，他不是像
很公开透明。
对，然后不是像阿红那时候就是 MSN， 然后问说我们现在什么关系啊，不知道。然后可是那个我老公他就是会很清楚的讲说， 欸，我就是很喜欢你，嗯，那我也是希望以结婚为前提的交往。
哇，就是很清楚，很明确，让别人知道说你要干嘛。
对，而且那时候我就在想说，他总不可能在他爸爸眼皮子底下胡搞瞎搞。
而且教会有这么多双眼睛看着他。
对对，
所以可以公开透明的感情是很好的耶。
对啊，
可能有些人喜欢地下化啦，但我真心不喜欢，
可是
很没有安全。
就我那时候祷告的目标，你知道25岁要结婚，我一定要台面上啊，因为这样我才能够赶快的达阵。
你
干嘛，不是，就是，
为什么啊，为什么那么这么想嫁人呢，
那时候只想说早一点结婚啊，然后可以。
我跟你讲，我们俩真的不同路线。你是很期待婚姻的人，我以前是一个恐婚者，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干嘛，疯了吗？25岁就结婚，到底在想什么？所以你那时候就是一个很期待婚姻。
对，我蛮期待婚姻的。
那你有跟当时候的周水水讲吗？我希望25岁嫁人。
哎，欸，有哎，欸，
他也没被吓跑哎，欸，
他也没有啊。他说我已经二，那时候我认识他的时候已经29了嘛。我觉得，欸，差不多了，适婚年龄了。
哦，oh, ，
对，
所以本来是期待25岁结婚，然后你29岁结婚嘛。
对，
所以中间经过了4年的沉淀的跟寻求的时间。
对，欸，那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很清楚自己的目标，所以我也不浪费时间，我也不要在那边就是滥竽充数，随便找一个人。
所以你刚刚提到说，跟周水水还有跟阿红那一段两个相比较。很明显的差异就是，一个是躲躲藏藏的，一个是公开的，是透明的。我记得这躲躲藏藏啊，那也就是说阿红从来没有面对过你爸吗？
没有 ，never。他那时候很喜欢钓虾嘛，那我那时候很喜欢吃虾，可能为了要示好，所以他就是会把虾子钓好、烤好之后送来给我。可是他不会从我们家正门口送给我，他是会从我们家的那个。一楼的窗户边边，然后就这样递给我。那时候我也是很怕我爸妈发现啊，但是后来我想说，欸，为什么要这样子，这么的
好像在偷情是不是？
对，但是其实就只是在递虾子。
對啊，就不能光明正大的从正门进来吗？而且你们家还是开店的。
对啊，而且我就算吃虾的话，我爸妈一定会发现，欸，你怎么会有虾子可以吃。
对，那要结婚前夕你还收到了一个很奇妙的信，要不要分享一下？
那时候我要结婚之前，然后我就是阿红他就写了一封类似诀别信吗，还是什么信，
诀别信
道别吧。他信中是讲说他对我要结婚这件事情他觉得非常的惊讶，而且不能接受，但是我还是很祝福你的婚姻这样子。其实我那时候看到当下，我只是想说，欸，我们有机会恢复成朋友关系吗？毕竟我们没有怎么样嘛，我们没有过多的越矩的行为，所以我不知道说是不是可以一样恢复成朋友这样子。但是我发现他好像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看到那信的时候，我也就说，哦，好，谢谢这样子。
你那时候还会就是说想到他还会生气吗？
那时候不太会耶，
就已经云淡风轻了，
因为他已经有他自己的人生啦。我就觉得，
我觉得很棒，你就是整个醒过来。当收到那封信的时候，更是人间清醒。
我是不是他写信的心？
我是说你，他显然还没清醒啊。要不然没事写什么道别信啊，拜托。
对，然后对我就是，可是我那时候当下我先生看到是有点不高兴，他就觉得你都已经要结婚，他自己也都已经有婚姻了，
对啊，
为什么要这样子再把以前的事情好像往事好像挑起来的感觉。
对对
对，那 anyway 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OK， 我只是就收到了一封信。可是我那时候知道说他那时候是对我有真的是有认真的思考过感情这一块，要不然他不会在我要结婚之前又来个一封信。那时候就说啊，那时候的跟他这样子互动呢是有不单单只是我这一方面，是他也有的，
不会显得好像只有自己在那一头热。对，其实对方多少也是投入感情的。
对，就是
虽然他的这个方式非常的不可取。
对，
但感谢主啊，真的就是断开了那一段不太好的过往，然后进入到了你梦寐以求的婚姻嘛。那请问进入之后有从天堂坠入 就一般的地上
啊。我觉得每个人进入婚姻应该都多多少少都会有点那种地震期，就是
哇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子
就是很多的惊呼这样。进入婚姻之后最大的磨合期应该是小孩出生。
嗯，是是。
那我现在儿子已经七岁嘛，所以从那时候从零岁到现在的时候，我记得我们那个前两年齁真是吵到就觉得我干嘛结这个婚啊。
哇，
对，就是很多的事情是觉得我讲一下他的心态好了。他可能随随就会觉得说啊，这些带小孩的事情我不会，我真的不会。可是我也会觉得我也不会啊，从以前没有人教过我这些事情啊。可是我们女生就会讲说好，我去学。可是对于他们男生来讲说，哇，这个 baby 的东西我根本就不会，你可以不要叫我处理吗？所以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就很容易吵架。然后等到可能小孩我儿子差不多四五岁大的时候，诶，开始会讲人话，听得懂人话，听得懂指令了，他就是会接受。所以像现在我会觉得是一个很棒的时期。我老公也自己觉得说他在育儿的过程当中，他觉得他很享受现在这段时间。之前他觉得很可怕，然后包括就是我还要再跟他吵架，然后我们两个都搞不定小孩，然后现在的话就是很美好。
哇，
对，
这是一个先苦后甘的过程。
对，那我先生他也蛮好的，像小孩的课业他是会陪着写的哦。他不是那种我只回到家。
好棒哦。
对，他会去关怀小孩的课业，他的心情。
毕竟陪写作业真的需要极大的耐心，有多少的父母就是在陪写作业就是爆炸
哦，那这一定会爆炸
但是他也是愿意啊，愿意花那个时间陪写作业。
对，然后
这很不容易。
就是以前刚开始小一的时候嘛，他是我先陪写作业，上学期是我陪的比较多。但是有时候我真的气到不行，我说不行不行，我要换手，你换你去这样子然后换他来的时候呢，我就听到他在那边拍桌你知道，他也很怒
太好笑了。
我觉得这种就是要夫妻都经历过他才知道说，
对对对，
啊，原来这么的难，
真的很辛苦。
要不然很多的先生就会觉得啊，太太你怎么这样子这么凶，然后这么的严格。
对，
可是当先生自己来的时候，他就说，哦，我懂你
对对对，这样你们反而能够互相彼此体谅。
对，
欸，所以你这样说起来的话，你29岁结婚，然后到现在
27，我27，
哦，27结婚，
29是我先生，
哦，29是你先生，然后你是27岁。
对，
恭喜你走过十年
对啊，
所以你现在在看周水水的话，觉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老公呢？
我觉得他算是蛮尽责，然后因为他个性还蛮好的，所以呢，我们俩蛮互补的啦。就是说我只要不要太强势的话，我也可以好好相处这样子。然后算是一个比较平淡的夫妻，就是我们不会有
平淡。
嗯，
你应该是说就是平常幸福吧？
对，
就是那种不是过得像那种什么元宵飞车很刺激的生活。
对。对对，所以
就平淡中的幸福。
对对对，我们就比较因为我比较务实嘛，所以我也不太期待说什么情人节来一个什么 surprise 的礼物。
嗯嗯，
我不喜欢。我喜欢的是我直接告诉你我需要什么，我想要什么，然后你就带我去买，我就觉得很开心了。我不希望 surprise 这样子。然后他后来也懂得我想要的，所以呢，他也觉得，这样子也很好，我不需要去猜。
对，
他反而他的思考逻辑就变得比较简单。
嗯，
那我们也就是这样子互相的就是磨合，就是，
所以你觉得遇到周水水是不是上帝不错的预备？
是啊是啊，
合适的预备。
那时候我有重新回去看我列的婚姻条件，我那时候列的婚姻条件好像是列25条。
那么多？
对对对，25条这样子，每天都祷告。然后后来就觉得，他其实中的是真的蛮多的，只是说结婚前跟结婚后最大的差别是，结婚前是全自动。比如说呢，他会看到说啊，你的包包很重，来来来，我帮你拿，我帮你拿。啊，你需要水，来来来，我倒水给你这样子。然后呢，等到结婚之后呢，他就变成声控，帮我拿包包，然后就来，我帮你拿包包。我口渴了啊，好好，我帮你倒水，就是这样的。他不是不愿意做，但是你就是得要叫他。
嗯，
对。
不过也蛮好的啦，至少还可以声控。
对，不是到叫不动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好像也是蛮多的太太在婚姻当中的无奈，就是老公小孩叫不动啊，就让他觉得非常的沮丧。
嗯
嗯，当然你先生人真的也是非常好。
嗯
真的就是个性又很稳定，也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
对，
然后他也蛮懂浪漫的嘛。
对、
哦、就是有些生活情趣这样子、嗯、对，然后又愿意陪小孩，又尊重你父母、嗯、
对，
哇真的是很棒。我觉得还是要跟阿嘎说一声恭喜，就你人生当中遇到了这两个天差地别的男人，但是呢有一个很好的归宿。
嗯，
对、欸、其实啊我必须跟听众朋友讲，访问自己知根知底的好姐妹其实还蛮难访问的、
嗯、
因为就是很熟了啊。
哦
就是很熟了这样子。
是，然后想说这故事你不是 听过 N 遍呢，而且还经历过的。
对，就我也是在旁边的那个其中一个
旁观者。
对对对对对、嗯、对对，但是我觉得在聊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还是有一种疗愈的感觉，
为着对方开心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很开心看到你现在就是一个幸福人妻、
嗯、
而且就是可以把家里照顾得这么好，很有条理，然后你还可以发展你自己的事业。
嗯，
所以在下一集节目呢之后就要邀请阿嘎再来上史哥哥与天天妹，我们就要来聊一下阿嘎是怎么样斜杠精油事业的，真的非常厉害，就是达到你心中的那些目标。
嗯
嗯，欸，我问你哦，如果现在有一些的朋友啊，他可能也遇到感情当中的挫折、嗯、困难，也许没有遇到对的人、
嗯、
或者是他现在可能不知道这个对象到底好还是不好、
嗯、
你会想跟他说什么？
我会想要说的是，就是你要清楚自己的目标。因为我是很期待婚姻的人，然后可能是因为我很想要脱离原生家庭，然后想要自己组建一个自己心目中的家庭的样子，所以我给我自己的目标是比如说25岁结婚，虽然说我到时候结婚是27岁，但是相差也不是很远。那在如果你有一个目标的情况下的话，你会知道什么事情我可以多花一点时间，什么事情我可以赶快的结束。那如果你现在是在感情里面是很痛苦的，
嗯，
那我觉得你可以想想说，诶，你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是怎么样帮你预备，或是你自己想要的蓝图是什么，在上帝手中的蓝图是什么。
嗯，
对，你就朝着你的目标去前进，你就不会觉得啊，到底还要再撑多久。
而且当目标比较明确的时候，你也比较勇敢的断舍离。
对，
嗯，真的感情真的是需要学习断舍离的智慧，不要把你的时间浪费葬送在不对的人身上，希望大家都获得幸福啦。
会的会的会的。
好，今天谢谢阿嘎。
好，谢谢。
那也欢迎听众朋友能够订阅爱情哇哇哇节目，那也欢迎你呢可以透过 Fire Story Apple Podcast 留言给天天妹，我们下期节目见咯，拜拜。
谢谢天天妹和来宾阿嘎的分享，被上帝拯救的经历让我们深知天父的真实，以至于未来在遇到一些事情一些状况的时候，我们不会全然失去信心和盼望。故事还没有结束，天父的画笔还没有画完，耐心等候神的工作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我是陈宇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每一天得着职场上所需的智慧与能力，也等候天父在你生命当中的工作，拜拜。